张化龙来到自义居，大家为了表示欢迎，还放了一顿排枪，列队迎接。唐化龙走进会场的时候，1000多人起立鼓掌，就像欢迎什么英雄凯旋归来似的。有人把他架到主席台上去，那些指挥都向他敬了军礼，让他坐到正当中。到了现在，唐化龙这心呐，这才稳定下来，往台下扫了几眼，心说：“我以为这革命军都是红头发、蓝垫脸，满脸横丝肉，蛮不讲理。要这么看起来，跟平常的人没有什么区别，嘿嘿，也没什么可怕的。就是这些人夜晚间就能攻占武昌，不能说不是个奇迹呀。可他们这些人当中，就没有一个够做都督的，为什么请我呢？”哦，我明白了，他们资历太浅嘛，耍枪杆子玩命行，要执掌全局，他没有那个才能。哼，看来，包括吴兆麟、熊秉坤、江明京等等等，全都是愚蠢的家伙。你们呢？就得找个人管着，你们憎恨等级，还羡慕等级，口唱自由，还得找个人管束。现在论资格、论才能，非我莫属。哎呀，这官来的可太容易了，我应当接受大都督这颗大印。但是他又一想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千万要审慎对待，不可鲁莽从事啊。他权衡了一下利弊，虽然说武昌被义军给占领了，就全国范围来讲，这是弹丸之地，那清政府实力相当雄厚啊，我听说大兵正在南下，武昌城四面不久就要被围呀，究竟谁胜谁负很难断定。要叫我当了大都督，将来找我算账，我就得护灭九族啊。不，这官我不能当。但他又一想，这帮人这么热情把我给请来，我要严辞拒绝，他们就许把我收拾了。我呀，不能丧失人心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主意了，有了有了。莫不如我找个替罪羊，把他推到前面当大都督，我退到幕后操纵，将来时机要到了，我再一脚把他蹬开，我再就职。谁做这事合适呢？他忽然想起来，原来的第21混成协的协统黎元洪。这个黎元洪呢，有个绰号叫黎菩萨，此人在众官当中那是最好的了。当时满清政府腐败透顶，当官的作威作福，欺压老百姓，可唯独黎元洪例外，对待上司非常恭谨，对待士兵从不打骂，要不大伙 怎么给他送了个驴菩萨的美称呢？就是这人呢心非常善。另外黎元洪这人啊长得胖乎乎肉乎乎慈眉善目的，外表也挺讨人喜欢。唐华龙一想，我得把大伙说服了，不然他们不同意怎么办？因此他站起身来，轻轻嗓音开始了他的讲话。你想在这帮人面前他是凤毛麟角啊，唐华龙善于舌辩，那小嘴巴巴的，把大伙说了个心服口服。最后一提到黎元洪，大家是一致同意。这事儿也是一大奇闻。你想那黎元洪也是反动高级军官呢、在武昌守义的时候，他不但寸功未立，相反领着他的部下还屠杀过起义军，竟然要这个人出来当大都督，还要管这些革命军，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大伙一致同意，又派熊炳坤去找这黎菩萨，可怎么找也找不着哦。原来十月十号的那天晚上，武昌守义开始，双方展开激战。黎元洪率领他21混成协也加入战斗，后来他的部下将打垮了。黎元洪见势不好，是逃之夭夭，他没敢回家，躲在一个副官他们家去了。这副官叫李少波，他们家有间小屋，把黎元洪藏在这儿了。这义军上哪儿找去？哎，后来这副官手下有个护兵，这护兵倾向革命，把这消息给透露出去了。故此熊炳坤就找到李少波副官家了。当义军刚一出现在门前的时候，李少波吓得面如土灰啊，心说完了，抄我们家来。这家这个护面九族都得拉到街上枪毙去。后来熊炳坤说明来意，李副官这才放心。哎呀，十分感谢，十分感谢。李协领就住在我们后屋，走吧，我领你们去见。等大伙到后屋一看，黎元洪踪迹不见，前院后院哪全找到了没有，把厕所也找了没有，心中人哪儿去了呢？熊炳坤一看，哎，那床啊没人碰，他一个劲儿跳舞，床帘直哆嗦，撩床帘往下一看，好嘛，这个李协领正在床底下备难呢。就这样大伙扯脚脖子把他给拽出来。黎文红吓得脸上的胖肉奔奔直蹦啊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熊炳坤拉把椅子先让他坐下，让人拿了热毛巾先给他擦擦脸。熊炳坤恭敬的敬了个军礼，耐心的向他解释。黎先生别害怕，鄙人此次前来没有歹意，我是奉命前来接您，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的要职，数千人都等着您光临呢、门前准备了马匹，您赶紧上马吧。呀，黎元洪一听，真的？这世界上的怪事何其多也，这可谓是怪事之中的怪事啊。
哎呀，不对，他们肯定把我骗去要跟我算账了、不行，我不能去。
您说这事儿怪不怪？黎元洪有什么资格 可以做军政府的大都督，这就叫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原来这黎元洪就是湖北人，早年就读北洋水师学堂，成绩还是不错的。这个人俨然是旧道德的化身，讲就是三从四德，什么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为，等等等，讲究诸如皇上平时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后来他被张之洞给发现了，认为这个人很有出息，从南京把他带到武昌，从一个小小的管带特格提拔当了编练新军的统领，后来成立了二十一协，他又当了协领，整天跟德国教官在一起训练新军，成绩还是不错的。因此这黎元洪对张之洞那是感恩戴德，铭刻肺腑，张嘴老师，闭嘴恩公。近几年张之洞死了，他的靠山倒了，新任的湖广总督芮成走马上任，没说呢，一朝天子一朝臣呢。这芮成对待黎元洪不怎么喜欢，冷眼旁观，有时候就给他个难看。但是黎元洪一点也不敢记恨，对待这位总督大人仍然是毕恭毕敬，逢年过节必到总督行辕给大人来拜年拜节，你要问他话，他出来说这就是是是，一句也不敢反抗。所以芮成也找不着他的毛病，他就当了太太平平的协领。另外黎元洪在当时旧官场当中比较不错，当时清政府腐败透顶，那军队也是那样，当官的有几个不留钱的，起码打骂士兵，克扣军饷，中饱私囊，为非作歹。黎元洪则不然，在他管辖的范围内从不克扣军饷，到时候按数发放。同时他还倡议在二十一协成立个军工被服厂，冬天做棉衣，夏天做单衣，所以他手下的军兵服装是最整齐的，跟其他标营的军兵比那没法比了，大伙无不挑大指称赞。另外黎元洪这个人老说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算了，胡了八粗度春秋吧，有些事情也不那么太认真，也不打骂士兵，因此大伙在这送个绰号叫黎菩萨，说他那心呢像菩萨那么慈悲。尽管如此，黎元洪也是个大官僚啊，对待革命党他是恨之入骨，他认为这纯属是犯上的乱党，对待这种人绝不能心慈手软。就在革命军起义的头一天，曾经派人 向他做说服动员工作，希望他能倒戈帮助起义军。李元洪大怒，拔出手枪来，啪，亲手把革命党的代表击毙。同时在10月10日的晚上，率领他的军兵保护总督衙门，与义军展开了血战，也杀了不少起义军呢。后来他的军队被打垮了，他没有办法，这才逃躲起来。你想就这么一种人，两手沾满起义军的鲜血，而且反对透明，怎么能叫他当都督呢？你说这不是天下的怪事吗？闲言少叙，单说黎元洪，一开始他害怕，后来一听，哦，不是找我算账，要请我出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，我是去我是不去呢？又想不能去，这是犯上作乱，反对朝廷，就是犯下灭门之祸呀。再说你们这些乱党与土匪合一呀，我能给你们当头领吗？说什么他也不去。把熊炳坤呢累得满头是汗，口干舌燥，怎么讲道理也讲不通。后来熊炳坤有点急了，把手枪拽出来，对准了黎元洪的脑袋，你去不去？别敬酒不吃，你吃罚酒。我劝了你快两小时了，自义局大楼上千人都等着你呢，你这个人好不识抬举。李元洪也发愣的，他一瞅这些代表眼珠子都红了，大小鸡头张着，只要二目手指一动，他脑瓜就开花了，实无办法，他这才同意。要你瞅这个样不，呲牙咧嘴，五官挪移啊，换了一套衣服，好像押送俘虏一般，把他老请到门外，招到马上，前呼后拥赶奔咨议局大楼。因为这座大楼就是军政府办公的地方，人们一看呢，好像在乐呢，就见黎元洪这身打扮，头上戴着瓜皮小帽，亮红点，宝石的帽罩，身穿将子的长袍，团花的马褂，马蹄袖挽着，下边将子的裤子还蹬着一双白底软缎靴子，脑后飘着挺长三股大链子，新旧极不相称呢。冲这身打扮，这就是过去的大官僚啊。等到了军政府门前，总指挥吴兆麟为了表示欢迎，列队迎接，又敲鼓又掌号，同时还放了19声礼炮，看来是比较隆重的。黎元洪连眼睛都不睁，让别人在马上把他招下去了。刚一下马可了不得了，从东北角那个方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打了一排冷枪，把黎元洪的帽头也给掀掉了，把他身边那两个义军也给打伤了。顿时军政府门前是一阵大乱，听说这怎么回事，莫非出了刺客不成？徐 耿炳坤噌就把小枪拽出来，率领一部分军兵奔枪响的方向就冲上去。这个军政府呢，卫队都比较精明强干，时间不大就把事情查清了。原来离这军政府不远有座院套，院套里有座小毒楼，本宅的主人是奇人宝英。宝英是什么人呢？就是过去的陆军学堂的总办。这家伙反动透顶啊，对待革命军他是咬牙切齿，组织了个暗杀团，一米八个人，就在这二层小楼上靠着窗户向军政府门前射击。一军摸清了情况之后，唰把小楼给包围了，在下边喊话让宝英把枪扔出来赶紧投降认罪。我这小子比秃尾巴都还横，在楼上就喊我是皇帝陛下的臣子，我绝不能听你们这些乱党胡说八道啊！我要为国尽忠，我绝不把枪扔出去，有不怕死的你们过来，老子跟你们拼了。熊炳坤在楼下怎么动员宝英也不听，最后没办法只好武力解决。义军喊一嗓子冲进楼内，五分钟解决战斗，把这几个人都击毙了，把宝英腿也掐折了。这下他还真挺横，从二楼上他跳下去了，看那意思啊，打算逃跑，一下没跳利索，正好大头沉，脑瓜碰台阶上了，啪嚓一声，碰了个脑浆崩裂，是死于非命。熊炳坤楼内楼外，四面八方一搜查，把宝英的家眷老少十六口全拿绳子捆上，押到军政府门前，交给总指挥处置。但是吴兆麟一想，既然凶手已经死了，按照我们的新制度，一人做事一人担，首恶已经铲除，胁从者就不必深究了吧。你看抓的这些人多数都是妇女，为了体现军政府的仁慈，因此命人解开绑绳，限制24小时离境。